下来了。有哪一个人你从家里带圣经来的，你带自己圣经来的，请把圣经拿起来，我看看，摇一摇，把圣经拿起来。啊，有一些人带圣经来。有哪一个人家里有圣经没有带来的，懒惰带圣经来的，请举手我看看。哦，很多懒惰人在这里，后面就有很多懒惰人。啊，有没有一些不举手的？有，因为懒惰人有两种，一种是承认懒惰，一种是连懒惰都不肯承认的，连举手都懒惰的。所以明天晚上如果你已经有了圣经，你把你的圣经带来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圣经，快快买一本圣经，不要先买 Coca-Cola， 因为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语。孔子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讲的一些话语。一个人的生命有真理，这个人的生命就有根基；一个人的生命有真理，这个人的生命就有方向；一个人的生命有真理，这个人的生命就有内容。没有根基，没有方向，没有内容，没有原则的生命是个很可怜的生命。所以求主借助他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建立信仰，产生根基，给我们重要的原则带到新的方向里面，好叫我们明白上帝的道以后，我们以后的日子跟以前的日子是不一样的。这一次有一些人提醒我，汤姆斯，三年以前你的这个大聚会所讲的道太深了一点，就有新的朋友来了，他感到很难听，听不懂，以后他就没有来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相信你们中间还有人记得三年以前我们在这里有个五天的聚会，有哪一个人1998年大布道会有参加的情绪说我看看。你还记得我们讲什么题目吗？我们那一次讲基督是人类的盼望。那这个我们提到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因为人的灵魂有永恒的本性在里面，所以当灵魂向后看的时候看见历史，向前看的时候看见将来。我们用什么看到历史呢？用回忆。我们用什么看到将来呢？用盼望。而这两样东西都不是在现今中间所能掌握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把过去已经丢到后面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把未来放在前面，而我们没有经历未来，我们怎么知道又发生什么呢？所以呢，人借着盼望与未来接触了，人借着回忆把过去持守了。这样呢，虽然时间的进度只有他自己的原理，但是呢，我们可以跟时间唱相反的调。当时间向前的时候，我们借着回忆向后；当时间慢慢进前的时候，我们超越它，用盼望面对将来。这是所有的动物所没有的事情。只有人可以研究历史，只有人可以盼望未来，只有人可以计划前景，只有人可以对以后的世纪产生有信念奋斗所达到的果子。这是人与动物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这一次我要与大家讲的是人与爱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个人是生命中间不需要爱的呢？没有，没有一个人生命可以没有爱而度过生活。所以我们的生命在生活的范围里面，我们需要用爱来成为我们生命维系的力量。那这个爱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这几天要思想的问题。圣经在诗篇63篇里面告诉我们， 诗人说，上帝啊，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我再讲一次，上帝啊，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爱，就是虚空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何等完美，如果没有加上上帝的爱，就不会真正的完全。所以他说呢，你的爱比我的生命更美好。 Thy loving kindness is better than my life。 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我们的生命是最高超的生命。有一次我对一群的学生问一句话，最高等的生命是哪一种生命呢？他们很自然的回答，就是人。人是超过万物的生命，人是高过所有动物的生命，人是万物之灵。所以这句话答完了，我就问第二个问题，那你既然是万物之灵，你是超过所有生物最高的生命，请问你满意你的生命吗？他们没有一个人满意，没有一个人满意自己的生命。奇怪，已经最高了还不满意，那又怎么样呢？你已经是人了，你还不满意，那你要做什么？你说做人很不满意，做狗你也不要，做猫你也不肯，你已经是生命中间最高的生命了，为什么你还会不满意做人的生命呢？那么你说我不要做人，你要做什么？有没有比人更高的生命呢？许多人埋怨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为什么做人这么辛苦？换一句话说呢，他一面做人一面不甘愿做人。一个人之所以不甘愿做人，有什么原因呢？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比人更高的境界，那种观念，用那种高境界的观念来衡量自己的时候，就发现我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我没有达到那个理想，所以我在理想之下，我怎么会满意呢？一个人会不满意，因为他一定有更完美的理想。一个人会不满意，因为他有更高超的目标。一个人会不满意现状，因为他有超现状的观念。我现在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你不满意，我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你要表达你不满意，我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能够有那个标准，以至于你敢用那个标准来衡量，来批判你现在的社会。亲爱的朋友，有许多的人只知道现象，不知道本质，只知道现有的状况，不知道背后的因由。这样呢，我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不好，你根据什么标准说这个世界不好？你说我做人不满意，你根据什么原则你不满意你做人？你认为这个世界不够我的要求，你的要求的本能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所以如果你问一只狗说，你满意做狗吗？那喔喔喔喔，差不多啦。很少狗去自杀的，有没有啊？有没有猫掉井的？没有，跳到井里大概有的，掉井的猫没有的，狗自杀没有的，动物不满意自己天天捶胸，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动物多么困难，多么困苦，严寒的冬天，他们还是照样用最大的奋斗力、求生的意志去维持他们已经有的生活，保护他们有的健康。他们在挣扎的中间，把大自然中间求生意志超越自然的功能表现得一点都不懈慢，一点都不随便。这样呢，我们看见当一个人因为某一些的挫折，某一些的失败，因为某一些的困难，就求轻生，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就自杀，就发神经，这到底代表什么呢？这些事不单单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 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质，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每个人都有一些困难，每个人都有一些的痛苦，有眼睛的人谁能不流泪，能呼吸的人谁不叹息，有心的人谁未曾伤心。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人的心理，我们都有人的本质，我们都在人的状况中间遇过人生所遭遇的困难的事情。那么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满意？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叹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根据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根据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根据一个本质。我转过来说，我有人的本质，所以人有人的标准，人的标准就产生一些的原则，这些的原则就产生一些的要求。所以当你小的时候，你还小小的，你就开始用某一种原则，某一种标准，是下意识了来评定你所吃的东西，来评定你所交的朋友，来评定你所读书的学校。当你长大一点的时候，你就开始在交异性朋友的时候，你又有另外一次的标准的使用，你认为这个女孩子好，这个女孩子不够好，那个不够漂亮，这个比较好，这个标准的应用，这个原则的应用，这个本质是什么？是人的本质。这就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人是有标准的，人是有原则的，人是有一种要求的，人这些原则这些要求是从里面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产生出来的。除非你的人性发生问题，你的标准就模糊了，除非你的本质里面已经破损了，你的要求就随便了。如果你是一个正常有人本质，而本质还在正常的这个状况之中呢，无论如何你一定会有要求，你一定会有盼望，你一定会有原则，你一定会有批判。所以呢，当一个男孩子娶太太的时候，啰啰嗦嗦严格的要求，你不要怪他，因为你从前也是这样。当一个人买房子有要求的时候，有标准，有原则，有批判的时候，你不要怪他，因为他是人。人与动物不同就在这里，一个人有一些最基本的本质，那个本质产生了一个会非常这个严肃的责任，从一个严肃的标准，从这个标准就产生了对外界的批判。这就是理想的存在，人有理想这是正常的，但是天下有多少人真正达到他的理想？天下有多少做人的人走到人生最后一步的说，我已经成全了我的理想？如果是没有的话，包括你包括我，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这种理想的可能从哪里来的？第二，为什么有理想却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理想？这不是矛盾吗？为什么我们有很高的理想，很低的现实？我们有伟大的观念，我们有很苛刻的实际，这中间到底什么事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中间什么东西产生的困难？如果我们用动机来看，有多少的政治家起先都有很好的动机，但是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政治搞得乱七八糟。我相信共产主义有伟大的理想， 我相信马克思的经济论有很大的理想，好的东西，结果反接受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地方一定经济破产。你看看有哪一个地方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不破产的？为什么呢？难道他的理论不是再出的理想吗？难道他的观念不是有伟大的一个原理吗？这些都是有的，但是伟大的原理、完全的观念、求全的心理，我们标准里面绝对的那一个要求，这些东西都不是不好的。问题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标准、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原则、这样的理想？第二，为什么理想终究不能实现，结果我们是凄凄惨惨、灰心绝望离开世间？难道这个叫做做人吗？难道做人就是这样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一个人会诚实的说人生根本没有意义存在。他如果真正诚实，他一定从心里说做人是有意义的，但是怎样找到意义，意义在哪里，怎样达到我所认为是意义的那个意义。如果连意义都不存在，那么人间怎么有意义这两个字呢？这两个字在文学里、在文字里面的出现，难道是一个空谈，或者是一种实际的要求呢？我有原则，我有标准，我有要求。如果这个要求是自然的，这个要求是正常的，那我要向谁要求？我要对谁表达我里面的这个标准，我的要求是什么？我相信如果你是个无神论的人，你有两件事没有办法解决。无神论的人看到什么都很满意的时候，他不知道感谢谁，他感到什么都不对的时候，他不知道埋怨谁，因为无神论嘛。今天有许多无神论的人，谁无神论？因为他讨厌上帝，他不满意上帝，他埋怨上帝，埋怨一个他不认为不存在的上帝，很奇怪。上帝啊，你这么不好，所以我反对你，最好你不存在，因为你不存在是无神，所以我现在怪的就是你。那你如果不存在，我怪谁呢？一个无神论的人，当他欢喜快乐的时候，不知道要向谁感恩；一个无神论的人，当他咒诅痛苦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向谁埋怨。台湾的慈济常常劝大家要感恩，感恩，感恩，要有爱心，要有爱心。我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杂志，看他讲话的内容，我发现他没有交代爱心的源头在哪里，也没有交代感恩的对象是谁。因为佛教严格的说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怎么这样讲呢？因为人人都有佛性，所以释迦牟尼他自己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这个佛性是尊贵的。佛教是很伟大的宗教，佛教是很慈善的宗教，佛教有许多许多很伟大的真理在里面。但是呢，佛教的整个架构宇宙论中间没有一个创造的观念，没有一个神的存在。所以当慈济讲要感恩的时候，要感恩谁呢？向谁感恩呢？要有爱心，爱从哪里来呢？你说我就是爱的源头，我能产生爱心，你是爱的源头吗？真的吗？当你真正发现你有许多时候看到别人有缺点，你马上痛恨他的时候，你就发现爱的源头就不是你。你发现人家对你好，好到一个地步，你不得不对他好的时候，你就知道呢，人的好是比你对他的回报是更大的。所以常常我们听见这样的话，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 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比你更不好。你听过没有？你回答我，听过这话没有？你讲过不是听过？当你讲这句话的什么？你不打自招啊！你这个介绍我这个人呢，在恨的事情上是主动的，爱的事情上是被动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你就早你要知道我这个人不好欺负的。我给你看看你眼神，你才知道。哇，你唯恐人不知道你多么坏。你对我不好，我就比你更不好，那更是三倍长，更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呢，在纪念别人的恩爱，常常很被动。人家对你好一次、两次、三次、五次，甚至哎呀，他既然对我这么好，就想大概有别的动机吧。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好？大概有其他的用意吧。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所以你就这样猜想别人，你就不相信有好的东西，你根本不相信人会做好事。怪不得你不会做好事，你也不怪自己，因为你根本不相信你是爱的源头嘛。所以你说我是爱的源头吗？不是。如果不是爱的源头，要有爱心，要有爱心，怎么爱？学来的。学谁？人学人，被学的是人，学的也是人。我是人，我不够爱心，我要学别人，别人也是人，人都没有爱心，爱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今天已经谈得很浅又很深，很实际又很抽象，好像没有注意却天天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我是一个人，我有标准，我有要求，我有盼望，我有原则，我有本质，我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要那样。多数的人娶太太的时候，要娶世界最漂亮她才甘愿。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你应该自己照镜子吧。他说我早就照了，很好哎，我这样还不好怎么样哎？最困难的是什么？对别人的标准跟对自己的标准两样大吗？对不对啊？有一个人坐飞机，突然间一直看着我，我就一直看着他。后来他就跑到我的座位来，因为我旁边位置是空的。你是不是常从容？我说是的。你认识我吗？你曾经一次讲到我听过，我发现了我一个问题要问你，刚好找不到你，现在在飞机上能够不约而同上飞机，我就来找你。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啊，我是很年轻又很有成就的一个律师，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的事业很成功，但是呢，我呢有时，我说有时怎样？有时有一点越轨。啊，我说你有钱、有地位、有成就，你越轨，你越什么轨？跟我的秘书上床。我说啊，你跟你的秘书上床？他说当然嘛，这个很平常嘛，你是不是也是？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我这一生除了我太太，我没有摸过第二个女人的身体。他吓了一跳，天下还有这种人？是不是白痴、笨蛋、落伍、傻瓜、封建或者无能？真的，你真的除了你太太，你没有摸过别人的身体？我说是，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做一个人不随便摸人家的身体？他说当然可以，但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所以我的秘书如果有对我有好的感情，我也喜欢他，我们就又定晚上到旅馆去开个房间就上床。我就问他，你太太知道不知道？哪里可以给他知道？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给他知道？可能会给他打死，可能他会提出离婚。我说好了，那这样好了，你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呢，你说可以不可以做这事？我说啊，你这样的人
你还问我可以不可以做这事？他说呢，教会里面有很少的人要做工，所以他们一直到我家盼望我做这事，我就对他们不要不要不要，他们一直说你不要谦卑不要谦卑，我说不要不要不要啊，不要谦卑，主的工作你一定要热心做。他不要不要，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不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是你不要告诉他，我说不一定，可能我会告诉他们。他在说，那如果呢久久以后有力量我就不做这个事，那我现在答应做这事可以不可以？我说 no， 你没有资格做这事。他说为什么呢？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你问多少个男人？好，我问你，你的太太有没有可能也跟别的男人上床，但是他也不告诉你，免得你打死他。他说不可能，我的太太不可能这样做。她是很好的女孩子，她是很贤淑的女孩子，她是很忠诚的女孩子，她是贤妻良母。我说她是贤妻良母，你是什么？她说男女不一样的嘛。啊，你的意思是男人可以越轨，女人一定要规矩？他说是啦。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太太也跟别人发生关系，你会怎么样？我会哭死了，我会气死了，我会揍死他。那我说你是一个非常不讲理的人，因为女人身材比你小，力量比你弱，你就这样欺负女子，你在这个时代中间你是做一个非常强横无理的男人，你不但不会保护你的太太，你连保护自己的身体都不能。他说没有办法。我说有办法，你要依靠上帝，你要真心为自己定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你的太太共同遵守。今天的社会是个怎样的社会，我不必多讲，你们在社会中间听多了，你知道的。我要问你是，为什么你对别人有要求，为什么你对自己没有要求？为什么你对别人有理想，你对自己没有理想？今天的许多人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我的理想，但很少人有理想的我，理想的我，理想的我。我的理想是对别人发出去的，理想的我是对自己发出来的。你记得有标准吗？有。你有要求吗？有。你有原则吗？有。你有要求？有。你是对别人有要求，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的不必。你看到了没有？我们对一切的一切有所要求，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对别人的要求，因为他是人应当有达到那个目标，你对自己应当不应当也同样达到那个目标。我对外界的要求是为了满足我的私欲，而对我自己的要求是放松，尽量原谅自己的错失，这是小人，这不是君子。现在我回到刚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有这个本质？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达到本质里面所要的要求？我有一个本质，因为我是人，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里面有人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仁者仁也，这个是孔夫子的思想。这儒家的学说，人之所以人，因为人有人性，这人性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中国人写的这个人加上两画，表示了人上有人，就是人里有人，这个是两个人。什么人呢？我这个人里面应该有人性，我才是人。人若没有人性就像野兽一样，人若没有人性就像动物一样，人若没有人性就不像人了。人之所以是人，仁者仁也，你有人心，你有人性。啊，这个人心是什么？这个人心包括爱，包括义，包括圣，包括仁爱、圣洁、公义、良善、 等等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就变成文化的基础了，这些东西就构成了社会的原理了，这些东西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交重要的那些因素了。我与你需要信任，你与我需要相爱，我与他之间需要彼此尊重，他与你与我之间构成的社会应当有一些原则，这一原则呢是共同遵守才对的。所以法国的一个哲学家，这个人叫做 Jean Rousseau， 我们翻译是卢梭的，不是英国二十世纪的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的卢梭。他在二十几岁的写一本书叫做 Social Contract， 中文叫做什么，中文叫做人间的这个社会合约，社会契约。他第一句话说，人生而平等，因为各样的制度所以产生不平等。最后一段说什么呢，除非一个人得到人别人的许可，没有一个人可以管下别人，把别人治理在自己的手下。这个就变成推动民主运动很重要的一条。现在集权政府、共产政府最怕的就是这些观念在百姓中间普传出去，你凭有什么管人民？许多所谓人民的政府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许多所谓注重人民的根本没有注重人权。所以呢，卢梭说呢，人生而平等，We are born equal, but we are not treated equal because of social systems, because of traditions. 这样的人生而平等，因为各样的制度的演变，以至于变成一个历史事实，社会里面充满不平等。除非得到人人同意，没有一个人有权柄去管理别人，这就变成民主政治的一个基础。人尊重人，我对自己有要求，我对你有要求，我对你的要求如果先根据对我的要求，那我对你的要求虽然严格，你看出我自己对自己严格，你还会尊重我。但是一个人自己什么都乱来，那用这样的原理来逼害、来强诛压制在别人头上，这样的人是没有人可以尊重的。那么人这个原则哪里来？如果我说这个世界不好，我就怪这世界上的人，或者怪宗教里面的上帝。上帝啊，你造这个世界不好，因为这个造这个世界不好，我不满意，我不但不满意这个世界，我也不满意你。然后呢，上帝说你感到这个世界不够好，那么把你搬到别的世界好不好？到月亮去住两年要不要？到火星去好不好？昨天我在你们新加坡国大里面讲到，我就提到一个问题，我提到这一点，如果你真的跟你全家人跑到月球去旅行，因为阿拉斯加去过了，罗马去过了，欧洲去过了，纽西兰去过了，马利岛去过了，朗加威去了，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何况三多沙埃了，早就讨厌了。好，这一次我带全家到月亮去，等到你到月球的时候真的平安到达，你欢喜快乐，我们正式旅行成功，平安到达，哦，夫妻抱起来亲嘴一下的时候，你要先开那个玻璃窗才能亲嘴，一开的时候冷气氧气全部跑掉了，你马上就死在那边了。没有死以前的原来地球更好，原来地球最好。那你再回想，你今天在这个地方，你还要说这个世界不好吗？一个人说我太太不好，可能已经偷吃过了。所以我说那些爱看 blue film、爱看淫秽的小说、爱看那个不好的影片的人，一定家庭更容易破裂，因为他就用另外一种标准、假的标准 来严厉对待自己的太太，你是破坏自己的家庭，撕毁自己前途的人。你不要以为你很自由很聪明，聪明人反为聪明误。你说我太太不好，可能你偷吃了，你用更年轻的基尼的标准来轻看你的发妻。你说这个世界不好，你根据什么？你敢说这个世界不好？你跑过几个世界？你说我没有去过，我就是说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有个标准，那个标准叫做求全心理，那个标准叫做绝对观念，那个标准叫至高的理想。那个至高的理想是为了使你批判这个世界吗？那最高的理想是为了使你不满意上帝所造的一切吗？德国有个大哲学家叫做莱布尼茨，中文叫莱布尼兹。这个人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是三巨头之一，是理性时代最聪明最伟大的思想家。这个人聪明过人，他发明了微积分，影响了整个数学界，他发明这个制造了这个计算机，影响了整个生意场。他这个人呢又发明了 monopology， monopology 是就是那个叫做的单子论的哲学。我今天不在这里叫哲学，所以不讲太多。这个人讲一句话，这个世界是所被造成的可能性里面最好的世界。 This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y created world。 他的意思是什么？There's no possible to create any world better than this world。 没有可能创造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没有可能。这世界太好了。今天世界如果有很多的毛病，是人的科学把它弄坏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发明了 DDT 做什么？来杀苍蝇。 DDT 发明到现在，苍蝇的抵抗力已经增加了900多倍。为什么呢？你杀它它不死，经过百炼变得越来越健康，你再杀它更强的药它更硬，就叫做大抵病，你懂吗？你现在人类科学最怕的是什么？现在另外一种病又来威胁全人类，就是什么？肺痨菌已经是厉害到一个地步，没有药可以医了。从前肺病一下子给医好了，现在肺痨菌变成 super power， 它有最大的抵抗力，什么药物都没有办法。人以为自己聪明，不但如此，这50年来男人的精虫减少的多得不得了，世界肮脏的不得了，疯牛症慢慢疯，羊症疯，人症什么都疯了。人以为我们很聪明，我们看上帝造的世界不好，我们用各样的科学把这些世界弄好，真的吗？如果你真正研究 ozone 怎么扩大，这个世界危机多大，海洋怎么损害，这个世界的生物怎么样可怕，你就知道科学一方面带来我们的方便，另外一边带来我们这个自杀的途径。人是很可怜，除非人回到上帝面前，除非人真的悔改，神给你的标准或者要你来对抗上帝的。神给你是一个人，给你有人的本质，要你做什么？要你尊重他，要你使用他所给你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整个空气的变化太大了，什么叫 El Nino， 什么叫 La Nina， 你知道吗？ El 是 The， Nino 是什么呢？是 Baby。 El Nino 是什么？那圣洁的婴孩来访问我们了。什么意思呢？圣洁的婴孩就是耶稣基督。 El Nino 什么意思呢？就是很温暖的来到我们中间的水流。这个是南美洲发生的事情。原来12月份太平洋的水流到南美洲的时候应当是冷得不得了的，但突然间有一次12月25号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海水是暖的。哎呀，这是圣婴来临的，温暖的 El Nino 婴孩来了。他就把那一天 圣诞节当作是圣婴来临，叫做 El Nino， 突然发现什么事情了？因为温暖的水一到了这个南美洲的海岸线，所有打鱼的人打不到一条鱼，鱼都死了。以后呢，就看见不规则的气候开始来了。怎么样开始来的？应当降雨在这里的，这雨就降在太平洋的中间，移动了地方了。移动了以后呢，这个应当下雨的没有雨，就变成干旱的不得了，别的地方就水灾大的不得了，全世界乱了。为什么？因为整个世界的天空气是给人的科学和人的污染弄得乱七八糟的。你要找出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在哪里？没有。200年以前 Leibniz 已经讲了， This is the best possibly created world. There's no other possible, no other possibility to create any world that is better than this world. It is impossible. 这个世界太美了，我们现在把这个世界弄得乱七八糟。有一次呢，我在美国一个地方，他们说这里的鱼特别大，我说那很好啊，就很大，不是很便宜吗？他说不是，这里的里边的鱼大得不得了，这里的鱼都不可以吃的，因为都是中毒才大的。你以为他挖埋了大鱼肿起来的，里面的有一些的东西 mercury 太多了，所以你吃了你会中毒，你会死。所以你买到大鱼很高兴，你买到毒鱼了。我们感到很好笑，新加坡很有钱，所以新加坡人开船到半路，印尼找到的最好的螃蟹最好的鱼还没有带回印尼，就给新加坡买过来了。印尼出的螃蟹这边吃到哪边吃不到，如果你问到螃蟹你什么鸡，他说印尼鸡，你懂吗？日本更厉害，把世界用钱的把世界好东西都带去，那么他把整个日本弄得乱七八糟，汽车文化把我们弄到乌烟瘴气，现在全世界污染的问题、原子能问题、这细菌的问题、AIDS 的问题、艾滋病的问题、肺痨的问题，一个一个来到，我们感到这个世界不好。上帝说：“我造了最好的世界，你还不满意？你以为你自己聪明，你把世界弄得更不好。”现在，我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达到我们的理想？因为我们只懂得在罪上发泄自由，而不是真正回到爱的源头。当一个人说：“上帝，我不满意你。”上帝可以说：“你敢不满意我，吓死你！”上帝不这么做，让你不满意。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青年的发问题，写了两面。大骂上帝，切，然后问题发过来，我呢念的时候念到第三行，我就无名火三丈生了，因为他骂我是上帝，我的上帝给他骂到这个地步。后来呢，我到一半我要大骂他的时候，突然间上帝的爱感动我说，他不是需要骂，他很苦，他不满意，他需要你解释，他需要爱心。所以我说，这位朋友不知道你是谁，我相信你写的时候很辛苦，一边写一边气，一边气一边写，你写到一般气得要命的时候，上帝没有拿去你的命，上帝对天使说，给他氧气，让他可以继续生气。他脸生完气都需要氧气，好好供应他吧，让他可以完完全全把气生完。我告诉你，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爱。上帝啊，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今天我们回到这一节圣经，回到这个主题，我不满意上帝，我不满意他。你不满意就表示你是人，你是满意，因为你有很高的标准，但你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你有很高的标准。你之所以有很高的标准，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 You are created after the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 因为你像神，所以你有神的标准，因为你像神，你有很高的要求，因为你像神，所以你有很高的理想，你像神，所以你会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那么不满意怎么样？不满意是一件好事，不满意可以变成很不好的事，也可以变成很好的事。你说不满意怎么会变成很好的事？不满意才是进步的基础，你明白吗？我不满意这个做事做得不够好，我做第二个的时候我就改良它。我不满意这个事情音响不够好，第二天我就调整它。我不满意这个礼堂的看得不大清楚，我就把角度弄高一点，看得更清楚。不满意是好事情，不满意是进步的基础。所以如果你做人有高的要求，没有什么错。你做人有原则，有目标，你有要求，有严格的对付，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应当用不满意先放在自我感召的身上。今天晚上有哪一个人满意自己？我们都不满意自己。但是呢，如果你慢慢学会了把这个不满意发向别人，而对自己一点没有要求的话，你一生不但不会进步，你只会怪东怪西，怨天尤人，结果变成全世界的仇敌，你才干净。上帝就是爱，上帝是爱的源头，上帝的爱创造了我们，上帝用他的爱把生命的本质放在我们里面，上帝的爱也要成全他的心意。诗人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深深明白，人的生命没有上帝的爱绝对不会满足。你的爱比我的生命更好，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所以我需要你的爱，我需要你的爱来填满，我需要你的爱来补充，我需要你的爱来改变我。当一个人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他就懂得爱自己。你说爱自己不好，我说爱自己很好。一个不能爱自己的人，没有可能爱别人。请你注意听这一句话，里面的原理深得不得了。所以圣经跟所有的经书不同的地方，有一个己与人之间相对关系的金科玉律，你要爱人如什么？如己。爱人如己的意思是什么？你先爱自己，你才能够用这个标准去爱别人。那么你说刚才常牧师，你不是说不要先对别人的要求，要先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要求变成爱自己，怎么可能呢？爱自己的人，他一定要明白上帝的爱是怎样的爱，否则他爱自己一定是害自己。上帝的爱是什么爱呢？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上帝的爱是公义的爱，只讲上帝的爱而不认识他公义的原则，这种爱一定是毁坏人的。因为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所以上帝的爱是建立生命、造就生命、成全生命、责备生命、雕塑生命、改正生命，很严格的对付生命的爱，圣洁的爱。你说我要爱自己，怎样爱呢？你用上帝圣洁的爱来爱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然后用这种爱去爱别人的时候，爱人如己就变成了把己与别人一同相对待，同样的相看待，你就变成对自己对社会都有建立，都有真正帮助。一个人为什么杀人？为什么恨人？因为他先恨自己的存在。一个人杀人、恨人、打人、害人、骗人，因为他看人人都很可讨厌，人人都很可恨，因为人是可恨的，是讨厌你，所以他就每一个见了他就害他，他就捉弄他，他就杀他，他就摧残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先感到自己活着没有意思， 他没有办法看自己的价值，没有办法看自己的意义，没有办法看自己存在到底有什么意思，所以呢他恨自己的结果，每一个自己都是可恨的，他就以恨己做基础去恨别人。所以圣经说呢，你要爱人如己，你爱人如己就是说你先真正用神圣的伟大的上帝的爱来爱你自己，然后看每一个人，哎，原来他里面有一个这样可爱的自己，每一个自己里面都有可爱，每一个自己都是尊贵的，那我用这种尊重自己爱自己的心去把它推击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我爱的对象，可能吗？可能。一个爱己的人不是只顾自己，一个爱己的人不是放纵自己，一个爱己的人不是一个放纵自己情欲这样溺爱自己的自由，不是一个爱己的人是用上帝的圣洁的爱来对付自己的人。所以我们中国人明白这个话，他说你要自爱，自爱什么意思呢？你自己尊重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自己严格的律己，你自己对自己有很要求，严格的要求，自己奋斗，自己劝勉自己，好好读书，好好追求，好好做事，好好行事为人，好好做人的责任，这个叫做自爱自立。一个能自爱自立的人在爱别人，那么你说我爱自己的力量在哪里？圣经严肃地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爱。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爱的源头，那个爱的源头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良善的神，他又是爱的本体。所以这样呢，在神的生命里面，圣洁、公义、良善、慈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这个不能分开的本性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见的，他才能成为爱的源头。今天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需要领受上帝的爱。如果上帝用他的爱是圣洁的爱、公义的爱、良善的爱、永远的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定不一样的，你一定从今以后用不一样的观念，用不一样的要求，用不一样的原则，用不一样的标准来看自己，来看别人。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放下了我们能不满的最高要求，放下我们的理想，不是的。康德，德国的大哲学家，他讲过一段话，这段话是很特别的。他说人类一定要向最高的要求、最终极的理想、最高的良善走去，永远不可懒惰，永远不可放弃我们的努力。这个在拉丁文叫做 summum bonum， summum 后来改成英文的 summit， 就是最高。Bonum 你们所知道的是 bonus， 就是好的礼物或者是善的。 Summum bonum 拉丁文的意思就是 the highest good， 我们应当向最高的良善去奋斗，向最高的良善去追求，向最高的良善去进军。我们人类一定要继续不断目的达到最高最高的良善。他讲，但是康德讲一句话，当人类还没有达到那个 summum bonum 的实际以前，有一个人已经到过那里。人家问什么？你说有一个人到过那里，那个人是谁呢？就是那一个纳撒勒人。谁呀？他是哲学家，他不要随便称耶稣的名字，但是他良心的深处知道，有一个人已经曾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最近呢，我们在归正学院请一个大陆的哲学家来教这个康德的思想同这个最近的哲学的发展。这个人聪明绝顶，后来呢，他本来不是基督徒，后来他变成基督徒，他专研究哲学，然后在一个很著名的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神学院的哲学系里面，他研读基督教的哲学。 当他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呢，康德有一个矛盾，他自己承认他内心的深处所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平常研究康德的没有看出来的，但是他在康德的日记里面看出了康德的哲学书里面所没有讲到的事情。康德的哲学书里面藏着许多关于理性批判的问题，无论是这个实践理性、纯粹理性、批判的理性，但是康德自己的日记里面说，我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怪不得他会说，那个拿撒勒人已经到了那最高最高的境界，那最高的境界所达到的那个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最高的境界，他竟然在十字架上受最大的痛苦、最可怕的凌辱、最残忍的刑罚，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耶稣讲什么话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呢？为人死，为人受刑罚，为人担当罪恶，为人流血，为人舍弃生命的时候，他是为罪人祷告。他不是要求一人，你为什么犯罪，你为什么犯罪，他是为你祷告，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这是最高的境界，这是达到最高的理想，一个愿意为别人牺牲的爱，在整个世界上伟大的榜样和成全。今天晚上我要问你，你满意你的生命吗？你说不。你知道为什么你不满意吗？因为我里面有要求。你为什么会有要求？因为我是人。什么叫做是人你知道吗？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样式？你有像上帝的本质，所以你会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然后上帝是爱，上帝也是公义，你像上帝一样用公义去对待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怪大家吗？耶稣基督说不是，用上帝的爱去担当别人的错，为别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是做的他们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盼望你有个大的转变，转变过来，看到神的本质在我身上常常是用标准对待别人，神的本质在基督的身上是以自己完美代替别人死，这是最高的要求。我请问你，你认识他吗？你今天如果真的回到上帝面前，你真的要达到最高的理想，你的原因，你真正的目的，你真正的可能，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找回你自己，找到你自己有神的形象，找到你的罪恶中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找到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你的罪代替你死，求父赦免你，使你今天回到上帝面前，让今天晚上新的能力借着上帝的爱充满到你，你的生命开始改变，你的生命充满上帝的爱，这个爱呢，使你从对别人的要求变成对自己圣洁的改造，这个爱使你对自己的失望变成新的盼望，这个爱充满你的时候，你会效法耶稣基督，流露出那些因自己愿意牺牲而帮助造就别人新的生命的力量，使你所到的地方都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是一个只顾自己富落不顾别人如何的人。当我信主以后，我改变了。今天我敢说，我常常不顾自己生命安危，不顾生死，不顾利害关系，不顾生病健康，只顾怎样荣耀上帝，怎样帮助人，把这个世界带到更好的地步，把别人的生命带到更靠近上帝的地步，使上帝的爱透过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对别人有帮助。因为大卫说，上帝啊，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 今天晚上上帝的爱要充满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生命，要拯救你的生命，要把你的生命充实起来。你肯不肯对主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让你的爱充满我，让你的爱进入我的生命，让你的爱改变我。你肯吗？你肯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